弟兄姐妹平安。如今我们在疫情下，我们聚会都是在线上。线上聚会很方便，方便可以，但是不要随便。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聚会的目的不是为了我们的方便，而是敬拜我们的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当如何敬拜神呢？主耶稣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在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吗？如果你是在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那么你的言语行为应当如何呢？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到十二节，几个从东方来的博士，千里迢迢，星夜兼程，从他们所在的地方到耶路撒冷，寻找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历尽千辛万苦，特要拜他，并要送他礼物。你觉得那几个博士是在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吗？为了敬拜耶稣，你知道他们克服了多少不方便、困难，甚至危险呢？他们为什么要那么行呢？我们又当从他们学到什么属灵的功课呢？有一首大家都很熟悉的圣诞诗歌《三博士歌》，就是根据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到十二节这一段经文写的。但是圣经并没有说是三位博士，而是说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几个博士怎么在教会的历史上变成三位博士呢？这并不清楚。最可能的解释就是他们向耶稣所献的礼物刚好有三样：黄金、乳香、没药，每个人献一样。当然并不一定是如此。马太说的博士也不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博士学位的人，当然他们所知道的并不一定比现在的博士少。马太说的博士直接翻译过来就是智慧人 wise man， 这个字希腊字叫 magus， 是过去巴比伦人、波斯人对那些有智慧的人、教师、祭司、医生、星象学家、见异象者、解梦者、占卜者、巫师等等的称呼，是一个很广的一个称呼。而且在他们的眼中，按他们的标准，我们熟悉的约瑟、但以理都是博士，而且是他们中间的佼佼者。虽然约瑟、但以理都是敬畏神、依靠神、靠神的能力和圣灵来行事的人，马太这里所说的几个博士很可能是星象学家，他们看见一颗星就知道有君王降生。那这些博士到底是什么人呢？马太也没有直接告诉我们，只是说他们从东方来，耶路撒冷的东方，那很多地方都可以是耶路撒冷的东方，到底是阿拉伯的游牧民族还是巴比伦人？当然不大可能是指中国，所以我们很希望是中国。这里的重点是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寻找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特要拜他，这是一个事实。耶路撒冷是犹太人政治宗教的中心，他们要寻找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自然就会到耶路撒冷去寻找。至于那几个博士怎么知道有一位君王要降生，这是一个奥秘。但是很明显，那几个博士的行为并非完全出自他们自己，他们的心神是知道的，他们的行程是受神的引导和保护的。无论他们是沿着当年亚伯拉罕出加勒底的乌尔，沿着两河流域向北，然后在南下进入迦南的路线，还是他们横穿阿拉伯的旷野，那都不是一趟容易的旅程。我们通常看到的是 三个博士骑着骆驼远道而来朝见君王。那几个博士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那个神既然是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为什么神让几个外邦人去拜他了？从人的角度看，可能是神要借着那一个生下来做犹太之王的，要复兴以色列这个国家，就好像大卫所罗门的时候一样，周围的国家都向以色列进贡，那几个博士去拜那生下来做犹太之王的，就代表列国将来都要向以色列进贡，以色列这个国家要复兴。这是人这角度可能是这样看。从属灵的角度看，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其实并不是单单做犹太人的王，而是全地的王，万民都要归向他。那几个博士是代表外邦人，外邦人都要认识神，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并且相信他归向神。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的旨意。上一个主日我们讲了天使在梦中向约瑟显现，告诉他玛利亚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耶稣的百姓不仅包括犹太人，也包括外邦人，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是他的百姓。那几个博士是所有外邦人的代表，是外邦人中最先知道耶稣的事并且相信耶稣的人。那几个博士是蒙了神的恩典和拣选，透过他们神要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介绍给世上所有的人。神的作为真的是很奇妙的，神的恩典是奇妙的，是丰盛的。虽然在旧约我们看到神主要是拣选以色列的，但是正如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所看到的，摩押女子路德、耶利哥城的妓女拉合，他们都蒙了神的恩典，他们的心归向神。全地人都是神所造的，都是神所爱的。神拣选犹太人是要透过犹太人将神的救恩临到万民万邦。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神奇妙的作为，那几个博士就是蒙神拣选，蒙神引导，得以看到神为人所预备的救主耶稣基督。在人想不到的地方，神的恩典降临，神的恩典显明。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来到白门，你应该明白神引导你来到这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你能够认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都应该像那几个从东方来的博士一样，用心灵诚实寻找救主，相信耶稣基督，并且敬拜他。当那几个博士从希律王口中知道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当出生在伯利恒的时候，他们又继续上路去寻找基督。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二节，那几个博士问的是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但是马太福音第二章第四节，希律王问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的问题是基督当生在何处。可见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就是基督。基督是希伯来文弥赛亚的希腊文翻译，弥赛亚就是受膏者的意思。在旧约，祭司、先知、君王都是受膏者。在当时犹太人观念里面，神将要给他们派来的基督就是一位政治性的君王，是大卫的子孙，要来复兴以色列国。那几个博士寻求基督的心真是锲而不舍，他们寻求的心蒙神悦纳。当他们从耶路撒冷出发去伯利恒的路上，他们得到神的引导，他们在自己的家乡曾经看到那一颗心突然向他们显现，在他们前头行，一直引导他们到主耶稣基督所在的地方。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正在寻求神，你要像那几个博士一样，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从耶路撒冷去到伯利恒，不要放弃， 不要怕难，不要怕苦，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这是神的应许，我们寻求神，神一定让我们寻见他。路加福音第二章记载玛利亚在伯利恒生下耶稣的情形。当时客店里没有地方了，玛利亚把刚生下来的耶稣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由此人们推测玛利亚是在马棚里生下耶稣的。但是马太福音第二章十一节，那几个博士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献给他。马太所记载的是否是路加福音第二章所记载的呢？如果我们认为马太福音第二章和路加福音第二章所记载是同一件事，发生在同一个地方，这没什么大错。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是天使给牧羊人的记号，让他们知道如何找到那刚要出生的基督。那几个博士是被一颗心引导，以至于他们能够找到那生下来要做犹太人之王的。马太福音第二章十一节说，那几个博士进了房子，并不是马厩。其实路加福音第二章也没有直接告诉我们玛利亚是在马厩里生下耶稣的，马槽也可以放在房子里。马太福音第二章十一节称耶稣为小孩子，所用的字好像并不是指刚出生的婴儿。但是当那几个博士看到耶稣的时候，耶稣到底有多大呢？我们其实是无从知道的。从马太福音第二章十六节我们可以肯定，就是当时耶稣一定不超过两岁 terrible two 的年龄。我个人认为耶稣当时如果不是刚刚出生，也不会太大，可能就几个月。因为路加福音第二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们献于主。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对于男孩这是40天，比我们中国人坐月子要长一点点。如果那几个博士见到耶稣的时候耶稣不是刚出生，那么很可能玛利亚已经带着耶稣去过耶路撒冷一趟，然后又回到伯利恒了。那么我们就要想，耶稣的祖籍虽然是在伯利恒，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约瑟在伯利恒还有亲人亲戚，要不然他也不用住客店了。既然如此，约瑟和玛利亚带着耶稣在伯利恒停留很久的时间的可能性是不大的。他们履行好罗马律法的要求，报名上册，然后又履行了摩西律法的要求，把耶稣献给主，他们应该很快就会回到自己的家乡拿撒勒去。旧约有一个犹太王约西亚，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只有8岁，那几个博士见到耶稣的时候耶稣一定还没有8岁，很可能是8个月，所以看起来耶稣当时不是一个王，是一个需要母亲玛利亚照顾的小孩子。可是那几个博士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是俯伏拜那小孩子，不是拜玛利亚，你要很清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献给他。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也是献给那小孩子耶稣的，不是给玛利亚的。这里我们看到那几个博士对神的敬畏和信心。他们行事不是凭眼见，乃是凭信心。他们眼睛看到的是一个小孩子和他的母亲，但是信心告诉他们，这是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这就是基督，这就是神为人所预备的救主，将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虽然这些事情在当时还没有发生，但是他们凭着信心 已经相信，已经看见，所以他们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献给他。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凭外貌认过耶稣呢？如果你看到一个小孩子，你会认为他是王而俯伏拜他吗？即便耶稣后来长大了，你可能认为耶稣只是一个犹太人，而且是一个拿撒勒人，被人看不起的小地方，并不是长在耶路撒冷，就好像我们很多人以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有北京户口为骄傲一样。即使你听到耶稣蛮有智慧的讲道，你可能认为耶稣不过是一个高超的教师。即使你看到耶稣行神迹，你很可能认为耶稣不过是一个先知而已。耶稣在地上的日子，很多人就是这样认耶稣的，凭外貌认耶稣。我们不能够凭外貌认耶稣，我们要凭信心认识他。如果没有神的启示，没有圣灵的感动，我们就不能真正的认识耶稣。认识耶稣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到世上来是为了拯救我们脱离罪恶，我们应当相信他，遵从他。那几个博士送给耶稣的礼物是黄金、乳香、末药。众所周知，黄金是很尊贵的，而且历来都是这样。在伊甸园里面有四道河，第一道名叫比逊，就是烦扰哈菲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这是创世纪的经文，有人读到这里可能觉得，那金子为什么说那地的金子是好的？难道金子还有不好的吗？当然不是这个意思，这是在说金子的纯度。一个金矿，金矿它的含金量越高，那个金矿就越好，金子的纯度越高，那金子就越好。在旧约圣殿里可谓金碧辉煌，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用金子包裹的，而且是金金。可见黄金是献给神的礼物，代表神的荣耀尊贵。黄金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用途，就是做君王头上所戴的冠冕。所以那几个博士送给耶稣黄金为礼物，不仅表示了他们对耶稣的尊敬，也表明了耶稣的身份。耶稣是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君王，是配得黄金的。乳香，可能一般人都不大知道乳香是什么，这是一种带有医治能力的这种油或者是胶，取自一种或者数种小树，叫乳香树。乳香树有好多种，它的果子或者是树茎，通常是在乳香树的树干上切出一个很深的一个刻痕，然后流出来的树胶或者树枝就会凝固成乳状含钠的颗粒物质，而且这些颗粒的物质就好像眼泪一样，这就是乳香。但是那是没有，那是从树上取下的，还没有炼，要炼净、炼纯。在旧约，产乳香最出名的地方是基列的乳香。雅各的儿子们第二次去埃及买粮的时候，就带了迦南地的特产，其中就包括乳香、末药，作为礼物献给约瑟。后来，乳香的话是以色列人献给神的一种礼物，特别是在他们所献的祭中，有一种祭叫素祭，素祭都是要伴随乳香而献的。焚烧的时候是把乳香焚烧在那个坛上，使它成为馨香的火祭，成为神所悦纳的祭。乳香和末药也是男女恋爱的时候常用的香品。雅歌中就经常提到乳香和末药。雅歌3:6，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圆柱，与末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雅各4:6说，我要往末药山和乳香冈去， 只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飞来。这里讲的莫要山乳香缸，其实这是一个象征意义的。雅各四章十三到十四节说，你院内所种的结了石榴，有佳美的果子，并凤仙花与拿达树，有拿达和番红花，菖蒲和桂树，并各样乳香木、莫药、沉香，并一切上等的果品。所以这个乳香莫药也是代表爱情。那几个博士献乳香给耶稣，乳香是尊贵的礼物，同时乳香这个香气预表了基督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救恩，好像乳香的香气一样，给人带来神的爱和永远的生命。乳香也被形容为基督的眼泪，乳香代表了基督的馨香之气。耶稣基督为世人多受痛苦，尝尽忧患，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掉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要救人脱离罪恶。莫药大概是一种带有香味的深褐色的植物之友，取自一种野玫瑰的叶子。莫药可做美容用，有时候喝酒饮用可以止痛。上面我们已经看到莫药和乳香经常一起出现，都是尊贵的香料，适合做礼物，特别是献给尊贵人，献给爱人，献给君王。那几个博士献莫药给耶稣，一方面表达他们对耶稣的尊敬，对耶稣的爱，同时也表明了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兵丁曾经拿莫药调和的酒给耶稣，耶稣却没有受。后来耶稣死了，埋葬的时候，尼哥底母带着莫药和沉香约有一百斤前来。所以那几个博士送莫药给耶稣，莫药预表了耶稣的死。耶稣来到世上，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够在十字架上为人死，为要拯救人脱离罪恶。那几个博士送给耶稣黄金、乳香、莫药，都是尊贵的礼物，同时表明了耶稣的身份和使命。耶稣是王，天国的君王，然而耶稣来到世上却是做仆人，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何等长阔高深的爱，我们应当如何回应神，回应主耶稣基督呢？我们先来看看西律王如何回应耶稣。马太福音第二章三到四节，西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身在何处？西律王及其家族在新约圣经中经常出现，我们应当有所了解。马太这里所说的西律王是大西律王，这个大西律王他是主前37年到主前4年在位。这个大西律王并不是犹太人，而是以土买人，在主前40年被罗马元老院册封为犹太王，主前37年开始统治犹太地。正如当时大多数的执政者，这个西律王冷酷无情，先后杀死了他的妻子、三个儿子亚里多布、亚历山大、安提帕特，这三个儿子都是他杀死的。他也杀死了自己的岳母、自己的姐夫、自己的叔父，还有许多其他的人，可以说是杀人如麻，他的手上沾满了无辜者的血。当然后面我们会看到下一个主人会讲马太福音第二章十六节，这个西律王把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真是一个冷酷的君王。他的目的是要把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耶稣杀掉，但神没有让他得逞，就是他死了，西律王死了， 接替他做王的是他的儿子亚基老。那亚基老是管理犹太地，他的另一个儿子安提帕就是接替他管理以色列的北方加利利。这个安提帕就是囚禁和杀害施洗约翰的那个希律王。那这个希律王当耶稣被捕受审的时候，罗马巡抚比拉多也曾经把耶稣送到他那里去，就是这个安提帕的这个希律王。他曾经杀害施洗约翰，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个施洗约翰指责他娶了自己的兄弟，就是这个腓力一世的妻子，这个希洛底。这个希洛底的话也是这个大希律王的孙女，他的父亲是这个亚里多布，但是这个亚里多布被他自己的父亲杀了，所以这个希洛底先是嫁给自己的叔父腓力一世，然后又嫁给自己的另外一个叔父安提帕希律王。所以从这里就看出这个希律家族多么的败坏。但是他跟圣经跟教会的关系还没有结束。使徒行传第十二章，杀第一个殉道的使徒雅各就是被这个亚基帕一世所杀，这个是希律王家族的第三代，是大希律王的孙子之一，亚基帕一世杀害了这个雅各。还没有结束，到了第四代，到了使徒行传第二十五章，这个亚基帕王和有利基他们来审问使徒保罗的百里基，这个审判使徒保罗的这个就是希律家族的第四代亚基帕二世。那我们看到地上有君王治理人们，人却常常忘记神才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神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差到世上来，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带进神的国度。世上的君王不认识神，以为神的儿子耶稣呢是与他们为敌争夺权力的。这就是为什么大叙利王听到那几个博士的话以后心里不安的原因。大叙利王心里当时可能在想，我才是犹太地的王，怎么现在又有一个人要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呢？当时的犹太人被外邦人统治已久，犹太人历史上也常有动乱，有人要起来带领以色列人试图推翻外邦人的统治，最出名的就是主前167年开始的马加比革命，建立了马加比王朝，大约有一百年的时间。但是在主前63年马加比王朝结束，犹太人又被罗马人统治，一直到耶稣降生的时候。大叙利王就是代表罗马人在统治犹太地，大叙利王当然不希望他统治的地方有动乱，有人起来造反，带领以色列人要推翻他的统治，所以但凡有风吹草动，他就会不惜一切代价残忍的镇压，以确保自己的王位。当那几个博士告诉希律王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大希律王心里不安，他就动用自己手中的权柄，把犹太人的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都招来，询问他们基督当身在何处。希律王并不是要寻求基督，他乃是要除掉基督，所以他询问的动机是错的，是与神为敌。这个世界上认识神敬畏神的君王实在是凤毛麟角，那些不认识神抵挡神甚至自以为神的君王却比比皆是。这就是人间多苦难战争的原因。当希律王从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那里知道基督当身在伯利恒的时候，他又暗暗地招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这里再一次我们看到大叙利王的阴险诡诈，听起来他好像要寻求基督，要敬拜耶稣， 但是他心里却是在盘算如何除掉那生下来要做犹太人之王的。与神为敌，教会历史上很多君王都是这样，他们看起来好像对教会很友好，遵守一些教会的仪式，但是本质上他们并不相信耶稣基督，他们不过是利用耶稣基督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和利益，甚至使教会走错了路，使教会腐败。所以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求神保守我们的心，不要有希律王那样的恶心，我们要常常省察自己，我们寻求耶稣，相信基督的动机是否纯正，我们为什么信耶稣，是为了今生的好处，世上的利益，还是真的认罪悔改，跟随那位我们钉十字架并且从死里复活的耶稣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虽然世上君王大多像希律王一样，我们也不要害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掌管一切，君王的心都在神的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虽然希律王机关算尽，结果却是一场空，神败坏恶人的计谋。我们只当敬畏神，依靠他。我们再来看看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如何回应耶稣。当希律王召他们来问他们基督当身在何处的时候，那些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不愧满腹经纶，他们马上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载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那些祭司长和文士引用的是旧约弥迦书五章二节，他们给出的是正确答案，基督当生在伯利恒。但是很可惜，也很可悲，那些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他们熟悉圣经，他们却不知道经上的话已经应验了，基督已经在伯利恒出生了。他们听到基督在伯利恒出生的消息，他们无动于衷，他们不去伯利恒寻找耶稣，只在耶路撒冷圣殿里图享安逸，遵守一些宗教仪式，却失去了敬虔的本质。那些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其实是最令人惋惜的一群人，按道理本来他们是最认识神，最应该相信耶稣的人，他们却成了一群最不容易信耶稣的人，甚至他们还拦阻别人去信耶稣。我们在以后的福音书里面就可以看到，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常常与耶稣为敌，他们以为自己知道了，他们以自己的圣经知识为满足和骄傲，他们心里刚硬，不寻求圣经所见证的那一位，不认真考证圣经预言的应验。正如耶稣对他们说的，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圣经中有永生，然而你们却不相信为圣经所见证的那一位，这经是为我做见证的，你们却不愿意到我这里来，他们却不愿意到耶稣那里去得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一直鼓励大家认真读圣经，对基督徒认真读圣经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实，很多人却忽略了，所以我要一再鼓励你认真的读圣经。但是你千万不要变成祭司长和文士那样的人，不要以圣经知识为满足和骄傲。今天早上我们主日学的时候结束了对加拉太书的学习，我们对加拉太书有一个测试，我不知道你测试的怎么样，即使你得了100分你也不应该骄傲。当然如果你没有及格，你对神的话知道的很少，那你更不能骄傲了。你要认真的读神的话，我们对神的话要渴慕，我们对神的话所见证的耶稣基督更要有信心，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同时我们要爱人如己。宗教拘泥形式 的人都是不爱神，心中没有爱心的，他只为了守律法。我们知道了神的话，我们要遵循神的话，我们的心不可刚硬，要柔和谦卑。我们不能头脑很大，知道很多，手和脚却很短很慢。我们知道很多，我们行出来的却很少。我们的信心与我们的行为要一致。你既然知道基督当出生在伯利恒，那么当有人说基督在伯利恒出生了，你至少应该到伯利恒去考察考察。你知道了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来到世上拯救人脱离罪恶，你岂不应该知道自己的罪，并且向他承认自己的罪，求耶稣拯救你赦免你吗？你怎么能够硬着心说自己没有罪呢？你怎么能够不求耶稣的赦免，反而以为靠自己可以改变自己呢？你听了道岂不应该行道吗？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亲爱朋友，亲爱弟兄姐妹，希律王、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都是反面的例子，我们应当引以为鉴。那么我们当如何正面回应耶稣呢？我们应该像那几个博士一样，不远千里寻求耶稣，克服千辛万苦，只为要敬拜耶稣，并且献礼物给他。因为耶稣是王，我们当寻求他，相信他，遵从他。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虽然圣诞节已经过了，新的一年开始了，我盼望你今年最好就是今天就能够认识神，相信耶稣基督。你千万不要拖延，不要以为还有很多时间可以信耶稣，你更不要不以为然，以为信不信耶稣无所谓。耶稣是王，他曾经来到世上，虽然世上的人不认识他，也不接待他，最后还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死了，但是照圣经所说，第三天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成全了神对人的救赎计划，也完成了神差他来世上的使命，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要使神能够与人同在。这些事情都已经发生，并且记载在圣经上了，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寻求他，相信他。你怎么寻求神呢？好好的读圣经，认真听道，有问题就问，而且要怀着诚实的心求问，不要像希律王那样问问题。你寻求神，神是知道你的，就好像神知道那几个博士一样，神一路奇妙地引导他们找到了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耶稣。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神就会使你看见他，相信他。你不要像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一样心里骄傲刚硬，要谦卑，求神拯救你，求主耶稣赦免你的罪，这样你就必然得救。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确认自己有真实得救的信心了，我要为你感谢神。我们都是蒙恩得救的人，我们要做一个感恩的人，要竭力追求认识神和主耶稣基督，要尽心尽意侍奉他，为主耶稣基督做美好的见证。那几个博士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们献给耶稣黄金、乳香、末药。那么我们当拿什么献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你要拿什么报答主耶稣基督呢？黄金表明耶稣是王，我们当遵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王。我们如何来遵从主耶稣基督为王呢？我们当顺服他，尽心遵行他的话。世人都知道惧怕尊敬世上的君王，世上君王的法律我们都要遵行，我们怎么可以不尊主为大呢？ 我们心里尊主为大，我们就在行为上去荣耀他，我们就要遵行耶稣的教训，我们要把自己献给神，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黄金也需要被炼净，所以我们的生命要为神所用，也需要不断的被神洁净。黄金也可以代表我们最重要的东西，我们最看重的东西，我们要把我们最好的献给神。你不能把自己不看重的东西献给神，对你都没有用的东西，对神怎么可能有用呢？世人都知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对神的奉献怎么可以轻浮随便呢？黄金其实还有一个很简单很直接的应用，黄金就代表金钱，没有人不喜欢金钱的。所以耶稣警戒我们，马太福音6章24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马门就是金钱。谁是你的主呢？耶稣是你的主，还是金钱是你的主，还是该撒是你的主呢？如果耶稣是你的主，你对耶稣的忠心就应该超过对世上一切君王的忠心。如果耶稣是你的主，你的钱财就不应该是你的主，钱财是主所赐给你的，你要以财物和一切粗俗的土产尊荣耶和华。你在十一奉献上是否忠心呢？你奉献的时候是否甘心乐意呢？求神鉴察我们的心，使我们心尊主为大，我们的灵以我们的神救主为乐。乳香在旧约时献给神的一种礼物，通常是焚烧在祭坛上，使所献的祭成为馨香的火祭。在新约，这可以代表我们的祷告，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神面前，愿我举手祈求如献晚祭。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常常祷告吗？你的祷告是否是馨香之祭呢？蒙神悦纳吗？读经祷告是基督徒必不可少的操练，也是神要赐福我们的管道。目前我们在线上聚会，节省了一些你往返教会的时间，你不用开车来，也不用开车回去，但是你有上主日学吗？你有参加祷告会吗？如果你还说你没有时间，那么等疫情过去了，你岂不更没有时间吗？那你什么时候才有时间呢？所以我觉得问题不是时间，而是你的心。乳香末药代表爱情，你真的爱神吗？你真的爱耶稣吗？你真的爱神的话语吗？你爱祷告吗？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心，我们的爱情献给神和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最爱的，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如果是这样，你怎么可能不爱读圣经不爱祷告呢？你怎么可以说没有时间读圣经和祷告呢？如果你爱神和爱主耶稣基督，你怎么可能找一个没有信耶稣的人结婚呢？如果你爱主耶稣基督，你怎么可能不让耶稣基督做你一家之主呢？如果耶稣不是你一家之主，你怎么可以说耶稣是王呢？他连你一个家都不能统治，他怎么治理一个国家万国万民呢？所以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哇，这是非常高的一个要求，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们的心要归向神。 我要我们爱耶稣胜过爱一切，配得做耶稣的门徒。爱耶稣要胜过爱我们自己的性命，那是末要表明的。那几个博士献末要给耶稣，预先表明了耶稣的死。现在我们的末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旧人要死，我们的新人要为主而活，我们的生命要为主而死，为主而活。末要要在我们身上发生果效。哥林后书第五章十四到十五节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如今活着，我们是为主而活，我们是靠主而活，我们的生命不再属于我们，我们乃是属于主耶稣的。所以我们信了耶稣，我们要一定不断地追求长进，追求圣洁，把过去那些残累我们的罪都除掉，使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馨香的祭，蒙神悦纳。而且我们要学习，不断地学习爱神爱人。爱神爱人是要学的，怎么爱神，怎么爱人。耶稣是我们的王，如今我们住在地上，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在等候我们的救主降临，来接我们进入神的国里面。当我们还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应该成为主耶稣美好的见证，成为主耶稣美好的见证。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当我们的君王德国降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欢欢喜喜地迎接他，并且进入他永远的国里面。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将你自己的话摆在我们面前，我愿我们今天都听到你的话，我愿你自己的话进到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思想，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一位耶稣基督，他是君王，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主啊，如今我们当拿什么献给你？我们当如何为你而活？我们当如何住在地上去爱神又爱人？唯愿神的灵借着神的话引导激励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甚至责备我们，如果我们走偏了路，我们远离了你，我们冷淡了你，我们不再爱你，我们失去了对你的爱心和热心，主啊，你借着你自己的话将我们的心挽回，让我们的心来归向你，要把我们的爱献给你，要把我们自己完全献给你。主啊，求你在你的每一个身上得着荣耀，为你名的缘故继续引导我们来跟随那一位为我们钉十字架并且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让我们的生命成为馨香的祭，蒙你悦纳。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